弟兄姐妹，复活节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教会传统的复活节主日。今天这个主日，我原来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的题目是疫情下的复活日。感谢小飞提醒我，他说牧师到底是复活节还是复活日？我一想，哎，应该是复活节，是疫情下的复活节。为什么呢？因为复活日每个主日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但是唯有这个主日，今天这个主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一年当中只有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礼拜天，也就是这个月是四月的十二号，对不对？这个主日是我们称为教会年历当中的复活节主日。而这个主日当中，全世界的基督徒，无论你是拉丁教会的背景，我们说是天主教，或者是希腊教会的背景，我们说是东正教，或者是我们新教，或者我们说华人或者福音派，所有的教会都在这一天，我们一同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主日跟别的主日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这个主日是在疫情下的。为什么这个主日在疫情下跟别的主日都不一样，跟别个甚至跟教会两千年历史上的每一个复活节都不一样？因为唯有这个主日，你发现病毒病菌这个疫情既然猖狂到教会两千年罗马皇帝没有办法使复活节的庆祝中断，那个苏联的前屠宰者也没有办法使这个复活节的庆祝中断，但是我们这次好像要中断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庆祝，甚至普世的教会也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地点有这种聚会，好像肉体的聚会我们被中断了。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现在有高科技，感谢上帝我们活不是活在中世纪，我们是活在600年700年以后，即使有黑死病，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 WiFi通过云端在圣灵里面继续一同庆祝基督耶稣复活的日子。的确在这个复活节，我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有点沉重。而在过去的一周我都是有些沉重，甚至一个月，甚至这几个月当中我都是有点沉重。因为好像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有点看不明白，好像看不到到底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啊。有人说美国八月份就结束了，我想不一定，你的儿子最好现在不要回去美国。有人说，哎，我那个接下来更大的疫情在印度，在非洲，我们非洲弟兄我现在很担心。因为我相信这些医疗设施最好的国家是可以什么，虽然今天美国50多万了啊，可能最后一两百万 也不奇怪，但是我相信这个都不是最严重的地方，可能在卫生条件极具恶劣的这种贫穷国家，前景将会非常的惨淡。那我们国家的命运会如何呢？什么境外输入啊，很多人偷偷溜进来啊，这些都不算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面对更大的一些头痛的事情，因为现在已经 有不少地方国家开始 要向中国来索赔啊，要索赔 啊，是不是？到时候当然中国 我们是不会赔的了。那当然我不是代表中央讲话 啊，你们可以代表，我不可以 啊，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不会赔的了，对不对？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会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的这个复活节，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的。我今天早晨跟我们的多加牧师有一些在网上有一些很美好的一个交通，他就告诉我，他说李牧师啊，平安，他说他想起他的老师，他的教授给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实在有感动，今天是临时加进去的跟你们分享。他说他的教授说 We are the Easter people in a Good Friday world。 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是，简单的翻译就是我们在这个受难世界里面经历基督复活的人。但是我说多加牧师，你的翻译太 beautiful 了。我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如果神学不同，我跟他宗派已经蛮接近了，我们都有 Lutheran 的背景，但是我相信他是比我更好的 Lutheran， 他的信心比我更大。 我说我给他的一个翻译，我是很悲观的一个翻译啊。我说我们恰恰就是在受难的日子和复活日子之间徘徊的一群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不是吗？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姊妹在有点难过，听到我的这个有感触，是不是？你是如此吗？是啊，我也是啊。我们常常在，其实是什么了？什么是受难的日子？受难的日子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日子啊。为什么会受难基督？是因为我们犯罪吗？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要去到坟墓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嘛。所以什么？所以我说我们是徘徊在受难之的日子和复活的日子。复活的日子是基督复活了，最大的复活，最大最大的意义。没必要讲什么神学正确不与否，到底耶稣几点几分什么什么，我们不讲这个东西。我们最最最最关键的，耶稣的复活就是给你我带来盼望啊，弟兄姐妹。虽然有点难过，看到这个世界悲惨的世界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经过十字架的苦路，去到耶稣基督里面，再跟他一起经历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我看到我们的弟兄，我心里真的是感同身受，懂啊？我不讲你的名字啊，讲出来他们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但是真是感同身受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们都是在这个罪恶，我就是想着这个疫情，讲到底，还不就是我们人的罪带来的吗？我讲个就讲，你想想看，美国每年。从非洲要拿走16000个猴子做什么？做实验。德国好不到哪里去，拿掉13000个。武汉病毒所拿多少我不知道，伟大祖国的事情我一概不知，但西方敌对势力的我们都知道。真的，为什么？人的罪啊，人的罪啊。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再来到 我希望今天我们在电视机面前的，在 WiFi 里面的，在这个手机前的，或者我们现场的这几位，我们都一同经历一个很不一样的复活节。在这个不一样的复活节当中，我们要看到，就经历耶稣基督，再次经历他。所以我们回到2000年前，你看到那个主日的时间表没有？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最早出现的时候，他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Madeline Mary Magdalene， 对不对？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18节。接着了，他什么？他在向那个墓地当中的几位妇人，大概30位妇人姐妹，我猜就是那些曾经跟他一起耶稣布道团的姐妹们，他们替耶稣煮饭啊，煮菜啊，替耶稣怎么啊，擦担水担饭啊等。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在以马忤的路上，他向他的两个门徒们显现，他们彼此在谈论耶稣，对不对？接下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耶稣靠近晚上，应该是在下午，可能是向彼得他的首徒彼得显现。接下来到晚上，路加福音24章、约翰福音20章19到25节的时候，他向剩下的10个门徒显现。所以耶稣在不断的跟他们显现当中啊，耶稣不断的挑战他们。我曾经总结了一下。通过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我总结了一下，耶稣复活之后实际上挑战了门徒三个问题，或者说问了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我常常说这段可以解释成耶稣可能非常 take care 我们的感受，你们在谈论什么？耶稣还问他们，小子你有没有吃？约翰福音20章21章第5节，你们早晨吃的是什么？在疫情当中你们吃的是什么？然后呢，最后他挑战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记得上个复活节我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 take care 我们灵性的需要，他不单单问你我们肉体有没有吃，他还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当时我记得我讲嘛，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到底是指你比其他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还是比这些打鱼的器械，你爱这打鱼的器械多，还是爱我耶稣多一点，对不对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呢，我的焦点不在这里。我今天是想透过另外几个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在这个疫情当下， 在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好像没有完没了的。就像维尼跟我说，他说这好像这是好像一个月拖一个月，一个月拖一个，我们的口罩什么时候可以脱下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14天不要再隔离的？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会怎么样？所以，耶稣这个复活的日子对我们有什么特别？对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主日，就在2020年的复活节，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软弱的人、卑微的人有什么不同？我看到第一点，耶稣就在问我们：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了什么？你记得在七日，刚刚我念的那段圣经，就路加福音24章1到3节，在这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她看见石头什么，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看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坟墓的。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石头是墓盖在这个墓的石头是圆的，滚开了。然后呢，他看到什么？他看到里面是没有耶稣的身体。所以你觉得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门徒们他看到所有的场景，他看不到耶稣，他也不知道耶稣有，他也没有想到耶稣去复活。其实在接下来的这段圣经里面呢，就出现说两个人站在旁边，就两个天使啊，向他们显现，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将两个人就对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搞错啊，你们在死人当中找死人是应该的，但是你们在死人当中怎么可能找到活的那个耶稣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嘛。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交在罪人手里钉上十字架，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来。所以姊妹们看到坟墓是空的，也就是耶稣不在了，他们甚至怀疑这个身体是被什么被偷走了，但他们居然没有想到耶稣已经复活。其实耶稣也要再而三跟他跟随的人，不是不认识耶稣的人，是那些跟随他的人说：我必要受难，对不对？但是我必要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姊妹们没有看见，他们只看到空坟墓，看不到复活的主。所以我说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人看见什么就相信什么。人看见的是空坟墓，你就会认为耶稣的遗体被人偷走了。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看到复活的主，你就会相信耶稣是从什么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他们看不见？所有的人，不是他们两个人看不见，不是这几个门徒看不见，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也就是说玛利亚都没有看见。我们说马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耶稣最喜欢的女门徒啊，倒香膏替他什么擦脚的那个，他也看不见的。约翰福音20章1到2节，七日头一日早晨，天还黑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那里挪开了，就跑到西门彼得和耶稣那所爱的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你看到没有？所有的门徒，其他的人也是啊。为什么他看不见？因为他心里的眼睛没有打开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太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太多痛苦的事情跟那个悲惨的事情，甚至看到太多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耶稣那伟大的工作。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为什么其他门徒也看不见主啊？你看那两个人，那个约翰福音20章4到9节，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那门徒都是谁我不知道，可能是约翰还是别人，先到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到了进坟墓去，西门彼得是进去的，我说西门彼得他是首徒嘛，他走的还是很远的，他进去了，对不对？你看到他们有程度不同，一个是在外面看，西门彼得是进去看了，但是他看到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耶稣的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看见耶稣的裹头巾 后来就说那个裹尸布啊，后来说梵蒂冈曾经发现过裹尸布，后来用这个碳十四研究出来可能不是真的啊，我们不管了，这个不是重点。我们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在另外头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句圣经很有意思，圣经没有说他们看见就信了，信了什么？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他们相信耶稣什么复活了，还有一个，他们可能相信是什么？相信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因为后面很清楚的，就有人就说他们说主被挪去了，所以有这个两个可能性都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是将信将疑的。为什么他们会将信将疑？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属灵的事情必须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的。今天为什么有些人相信了？为什么？记得耶稣跟那个这个他复活之后跟那个另外一个大门徒多马，跟多马要用手摸他嘛，他说那个耶稣说你看见的人信了，那些没有看见的人信了就有什么有福了。他说那个没有看见，我相信指的就是不是用肉眼的吗？因为西门彼得也好还是多马也好，他们是以肉眼看见耶稣了复活。但是耶稣在那里的意思可能更指的是那些不是用肉眼看见耶稣就相信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工作是不能用肉眼去看的，必须要用信心的眼睛。我的当下的这个事情是一模一样。你今天看到我身上有很多细菌吗？你看不到啊。你如果刚刚那个那他们帮我涂什么东西啊，我上你就看到我里面个细菌你就吓死了。我告诉你，有没有知道有一种病毒叫埃博拉？埃博拉这个碰上的人90%都死啊！我看到一个埃博拉的病毒真吓死。这个埃博拉病毒大小大概是我这个手指的十分之一，在显微镜下面是我这个手指的十分之一大。长大处是放大120000倍，这个病毒要放大12000倍还是120000倍不管了，最少12000倍之后才有我的手指的十分之一大。如果我曾经看过一个片子，这么就日本人拍的，说我们如果讲话或者打喷嚏，这么大一个房间大概30-40平米、一个人打一个喷嚏，它里面的这个唾液可以把整个房间全部污染，你会清楚看见。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次我从21世纪上来坐电梯，我一层楼，那次想想就很倒霉，就我这千万以后就不想坐了，因为人很多进去，就我出门之前突然闻到一个很臭的味道，旁边我一到我就出去了。那个旁边有个女人就说：“哎呀，真缺德！”我在想，大概就是他。他说我最缺德，你懂我意思吗？我说以后这个全部要用 camera， 都是要红外线 camera 把它拍下来，因为你炸这个气出来的时候 ，camera 一下子红外线下面就清清楚楚啊。其实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如果要在这场防疫大战中得胜，跟属灵的事情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一定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东西，一定要用显微镜下面去看这个病毒的世界是怎么样的。20年前，埃博拉在非洲大爆发的时候，医生、防疫人员意识不足。80年1月15号，肯尼亚北部一个法国人，他突然不舒服，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他就坐飞机坐到这个 Nairobi 这个一个最好的医院去看。他去到 Nairobi 那个医院的时候，他已经顶不住了。他们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吐出来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吐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鲜血的颜色再混上咖啡豆里面搅在一起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感谢上帝，在那个一路上居然没有传染开。他到了医院里面。他就开始顶不住了，结果整个人是 崩溃掉的。什么叫崩溃掉？不是精神崩溃啊，是整个肉体崩溃掉。后来解剖出来的，就发现这个是人的身体啊，人的身体全部是什么？像果冻状。然后呢，这个里面的病毒是把血管砰这样的爆炸掉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当时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防范意识不同，当个医院里面最年轻力壮、最优秀的一个年轻的内科医生，在替他插管的时候，他砰喷出他那个里面的毒素啊，结果这个毒素站在那个医生的眼睛里面。九天后，这个年轻力壮的医生顶不住了，开始倒下来。这个法国人死了，后来没办法，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了。后来这个年轻力壮的医生倒下来的，不久也死了。然后就开始蔓延。埃博拉病毒，它的毒性、传染的速度比艾滋病快十倍，它的毒性比艾滋病大很多倍。90%的感染的人一定会死。当时埃博拉病毒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在扎伊尔那一带有一条河叫埃博拉。而当这个病毒开始扩散的时候，当时没有人知道，在当时这个埃博拉这个河域的两岸55个村庄一下子被挪平，就抹掉了。病毒跟细菌有两个区别。第一，病毒是有毒性的，细菌不一定有毒性，病毒是有毒性的。 virus 这个词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什么？毒药。拉丁文里面的意思是毒药的意思。这个词在13世纪已经有了，但是在今天后来是在19世纪末，一个荷兰的一个病毒学家把它命名为 virus。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去面对这个 virus 的时候，我觉得跟属灵的事情是很相近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你是透过显微镜去看这个世界，跟不见过显微镜看是不一样。所以你如果看过显微镜下面的这个病毒世界，你一定会洗手的。所以我老师说过一句话，你们记得，我说我去餐馆只有一个标准，还记不记得？我去餐馆只有一个标准，就看他的厨师这个上完厕所有没有洗手。如果有一次我看到这个饭店的厨师不出来上完之后不洗手，我就再贵的餐馆我也不去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如果看过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在属灵征战中我们老是失败？我也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呀，不是你呀，不是你，不是我，我们都失败啊。是因为我们难就难在我们不能够老是在一个属灵的显微镜下中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在属灵的显微镜下看世界，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个世界的可怕，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埃博拉病毒的话，你会看见不一样。你如果看到，你看到的话，你看到这个细菌的世界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坐21世纪的电梯了，对不对？今天我做，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要不就也真是我干的，对不对？这没有别人。对，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看东西，我们的显微镜不同，我们看出来世界是不一样的。感谢上帝，上周我有机会跟一批弟兄们，大家还记得我常常有一些特别的朋友们，他们不是教会人士，我们。不是传统教会人士，都是教会边缘人士。其中有一个是艺术家因为他在瑞典拍一个电影，所以我就 跟他很有兴趣。还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就是这个宗教参与人员。为什么？因为他太太很认真从英文堂跑到我们这来聚会，然后他也陪着一起来。那他常常不来那我他不来我就有兴趣要找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律师，他的爷爷是中国十大，过去是就是这个49年前是民国十大律师我们在一起就聊天了，就他这个律师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他说这个礼拜天就是他就是我们礼拜一聚会嘛，礼拜天不是刚刚看过那个崇拜嘛？他就说你们 他说这个敬拜团不对啊，他说怎么穿的衣服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啊，那没搞错，人都变了。哦，他说后来他说我发现原来我太太在换频道的时候换错了，他把上车的东西只有放一遍。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到没有，他看到的他不会听，那我如果一听，哎，怎么这个礼拜放的这个敬拜的歌曲跟上个礼拜是一样，我一定是听这个歌曲怎么是一样嘛。他不是，他也不认识一丁啊，还是是 Casey 啊，还是谁啊，他都不认识，他只认得衣服是一样的。所以在他的眼中，那我没有任何意思批评他，他和我很好朋友，我告诉你他信主只是时间问题，我跟他已经连续传了5年福音了，那千万不要让他这个信心产生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大家看东西是不一样的，看出来他注意的是你们穿什么衣服，所以这个衣服有时候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其实耶稣其实在这个空坟墓的事情，他就是提醒我们，你看到的是空坟墓，你还看到的是复活的主。你如果是透过一个没有信心的显微镜你去看这个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空坟墓，空坟墓。然后呢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学习有信心的眼光去看今天的世界。为什么我们说虽然现在很艰难，但是你也看到有正面的东西，有正面的东西。好比说这是二战以来，今年是二战以来全世界唯一碳排放量最少的时候。那我们一直说要减排减排减排啊，那个一直说这个人类这个2020年再不减排的话，这个世界就完蛋了。那没有人听嘛？啊，现在没办法，现在逼迫是啊。但是这是要付代价的，航空公司不能飞啊，航空公司不能飞啊。我也很想飞飞机啊。我现在所有的春天到秋天以前所有的聚会都取消掉外面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经济出问题啊，经济出问题啊，对不对？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如果你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待今天这个疫情，你会发现复活的主一定带来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复活的希望，一个复活的将来。所以你要有信心，这是要你要有信心的地方。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只有看到空坟墓当中复活的主，是别人看不到的那个，你才能经历你内心生命的复活，内心生命的复活。第二点，耶稣不单单问你们看到了什么，耶稣还问我你们谈论的是什么。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21:13-17，门徒中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叫以马忤斯，这个很有名的以马忤斯的路上，离耶路撒冷大概25里，他们彼此谈论一切遇见的事情。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知道眼睛迷糊不认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个人中有一个叫格留巴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两天在那里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上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罪，钉在十字架上，和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他们讲了很多事情，你看耶稣问你们在谈论什么，他们说，哎，你不知道吗？有一个人叫耶稣，他甚至是基督，他曾经应许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国，巴巴巴巴，结果他被抓了，还被打了，还被什么送上十字架了，已经3天了，复活在哪里？他们又谈耶稣，他们又谈基督，他们又谈十字架，他们又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复活在哪里？他们谈了一切事情，这里说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啊，这个一切是很重要的，所有的好像是所有的事情了，唯独他们却没有提这个核心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今天，哎呀，来教会干什么？来教会，哎呀，认识很多人呐，啊，听很好的音乐啊，还有很好的敬拜啊， 这牧师讲的也蛮开蛮嗨啊，啊，然后常常就打了鸡血似的啊，然后你看就站在那里了，哇，还戴个口罩，哇，很嗨啊。然后谈了所有的事情，哎，你将来有怎么，将来可以怎么找男朋友啊，找女朋友啊，啊，结婚啊，生孩子啊，然后呢，找到好的工作了，从此以后就跟耶稣基督过去幸福的日子来了，对不对？就在耶稣的保护下就过去幸福的日子来了，白马公主嘛，啊，白雪公主嘛，白马公主不是了，对不对？所以呢，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九节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你看他们谈论所有的事情 everything but 有一样事情没有谈，就是耶稣他的死里复活。我发现我们也是这样，那个 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我们常常会收到一些 information 从外面教会来的，也有弟兄本地的弟兄啊，一个写了很长一段给我啊，他就跟我啊，很有思想的一个弟兄，有神学思考的，他就跟我说耶稣是礼拜三复活的，啊，不，礼拜三钉十字架的，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说耶稣是礼拜五嘛。那实际上呢，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礼拜四，礼拜四钉。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记载跟路加跟那个同观福音书是不一样的，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的记载是不一样，如果你单看约翰福音，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是礼拜四耶稣被钉的，但是如果你看同观福音书，哎，结论可能就是礼拜五被钉的，那个弟兄就提出来是礼拜三被钉的，啊，很有意思，他研究很深，啊，他跑来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吗，其实在那天那个礼拜有两个预备日，通常是在，就是一个礼拜只有一个预备日，一个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前面那个叫预备日，对不对？但不是，他说因为那个礼拜是逾越节，犹太人过拿西年的尼桑月，尼桑的那个一月那个十四号是他们的那个，所以那个礼拜应该有两个预备日。约翰如果耶稣是那个的话，他在坟墓里七十二个小时，应该是礼拜三，啊，等等。好了，后来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跟我们的 Simon 去探讨了很久，我又跟牛津的几个教授探讨了很久，然后跟我们的那个牛津的博士生也探讨了很久，我发现大家意见都不一样。你发现吗？我们谈论很多事情啊。那我勇敢的讲一句，请原谅我。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发现在圣经上有的时候是没有结果的谈论。好比说，举个例子，到底应当是浸在水里面还是点水？我们谈吧。教会历史争论到现在啊。然后现在又有新的花样来了，到底 online？ 我这两天又开始这个，就是网上的 sacrament， 就是上网领圣餐，到底对不对？我今天上午看看我的老师 Very Matt Gallagher 从 Fuller 发给我的一个很长的一段啊，那我个人比较保守，不太接受这个，但是现在我也慢慢开始接受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卢瑟伦的传统嘛，啊，我们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谈再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跟他的复活在我们生命中，他有意义吗？他有意义吗？所以 有一次 我记得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有一年的美国早餐祷告会，我们都有去，对不对？自从 Trump 之后我就不再去了，不，有一年很有意思，有一年呢，他们在祷告会上是说，请大家上来念诗篇二十三篇，背诗篇二十三篇，看谁背的最好。那个一个教授上去，他神学院教讲道学的，他声音啊，发有磁性的，比我还有磁性。他们背为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下面的人都在鼓掌了，下面都说：“哎呀，太棒了！”这个 professor 说，每一个人如果都像你这样念诗篇的话，哇，这个世界都还了得。那接下来一个老太太上去。个子跟德兰修女一样，她的麦克风就顶着她的脸，顶着她的脸，声音一点都不好，没有阴阳顿挫，没有磁性，干巴巴的。她念完诗篇的二十三篇的时候，下面很多人在掉眼泪啊，因为这个老太太她真的看到她的牧人是谁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 我在想我跟我的同工也是学很多功课了，我们中间有受过很好神学训练的，也有神学训练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在我的有些同工身上看到耶稣的生命。谢谢你们给我功课，谢谢你们给了我很好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是需要去争论网上拿圣餐到底是符合和神学啊，有些争论很有意思啊，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了。譬如说他们说，哎，我们应该用快递，牧师在家里注谢之后用快递派出去。那我在想，你的教会大概50到100人 还可以勉为其难，那我这个1500人我怎么弄啊？我每天 每个礼拜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在家里礼拜一开始预备圣餐就好了，对不对？还要预定快递，哪个泰迪快递长包我他就发了，对不对？这教会的预算就过了，我告诉你，比我们用大剧院还贵，真的是这样。后来那个弟兄那个牧师也发现不行，他说我那个会中当中一半在外地，太贵了也不能做。那有的说不要不要，我们只用现场的，我们只是现场在一起拿的，那现在我们暂时不领，这3个月2个月不领，那我请问6个月12个月呢，你怎么办呢？都是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们 miss the point， 我们圣餐最重要的是什么？Koinonia， 我曾经讲过这个词，希腊文就是相交啊，彼此相交啊。在属灵上是不是跟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那个，我也特别在这里要谢谢啊，教会，谢谢我的同工们，你们很辛苦。我们每周要举行这样一次，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真的，真的，你们不要看。我们现在只要录一录，我看到你们在背后所付出的，谢谢你们。我也谢谢我们在电视机前参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也谢谢他们。那我们也感谢你们在我们当中的奉献。那如果你们在你们自己母会已经有预备，那也如果你们再奉献给我们，我们也是非常感恩了。那我的同工们也让我把我们教会的需要要告诉大家了。那么因为我们虽然目前是不用，暂时不用用大剧院啊，暂时不用大剧院，那我们省下了很大的一笔费用是真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个办公区域，那我们整个这个区域，我们一年我也可以跟你们直说，我们每年的费用大概250万到300万。那么你们可能说，哎，为什么你要用这么大的地方，可不可以退掉？我想我的同工比我更清楚，我们都尝试过了，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整个办公区都要退掉，因为我们不想用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用，我们烧在那里，对不对？那疫情不结束我们不能进来啊，现在整个21世纪酒店是封闭的，那我们只能够这样录像我们才可以进来，别的时候我们全部变成我们在那里烧着钱，但是没办法，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同工做了很大的努力，付了很大的代价，现在我们甚至跟他们商量说，哎，我们要退掉一半地方不用可以吗？也不行，否则我们就将来就没有办法继续用我们的剧院，明白吗？因为这里边已经被捆绑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的困难。很多时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很多时候不当家不知道难，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感谢大家，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服侍，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同工的摆上，我感谢大家了。因为你们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谈论的中心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谈论的中心是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给我生命带来完全的改变，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所以我们继续祷告，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口罩可以摘下来，完全摘下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总是会在沙漠给我们什么开江河，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啊，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最后，路加福音24章，让我们看到耶稣在问我们。你们明白了什么？他不单单是问你们看见什么，你们谈论什么，他还问你们明白了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要进入你们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你们看不见耶稣啊？为什么看不见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跟你们讲了太多次了，耶稣要复活的。牧师在礼拜天讲了很多次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走，但是你们常常不愿意走，连牧师也不走。为什么？因为无知的人呢，我们这些无知的，这个话中文翻译太强烈了，可能有点说你们的笨呐、啊，你们真笨呐、啊，有点真迟钝呐、啊。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圣经的预言当中关于弥赛亚要受苦的，他不明白圣经，所以耶稣跟他们解释。所以当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一直讲到凡是经上指着耶稣的话，他都一一跟他们解释明白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眼睛突然发亮了，突然亮了。再看到十六节，十六节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啊，就他们的眼睛明亮，三十一节说，但十六节说他们的眼睛是迷糊的，所以什么不认他，所以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所以他不认识耶稣。但是当耶稣跟他们讲解清楚之后，他们眼睛突然发亮，这是个对比，眼睛发亮是前提啊。因为眼睛发亮认识耶稣，认出耶稣，认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经历耶稣复活，带来的结果就是使他们真的明白了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的经历，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永远不失败的，不是的，我不是的，我告诉你，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只要人我们就失败。所以理解，你我一样失败，你失败我也失败，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个耶稣。因为我们失败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上帝的这个道，这是我们任性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付代价，这是我们的软弱。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他选择明白圣经当中他们愿意明白的东西，这就是门徒为什么选择明白弥赛亚是一个 glory 的一个 figure， 一个荣耀的，但是弥赛亚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直到今天犹太人都 不愿意把它解释成是对弥赛亚的描述，他不愿意接受有一个受苦的仆人在那里，为我们担当这一切的罪。虽然，但是呢，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受难，但他荣耀的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啊，我们不明白。1983年的时候，在美国的 DC， 我们 Washington DC 啊，有一个叫美国的是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他每年呢，他曾经在1983年的时候呢，发生过一起蛮可怕的一个事故。因为呢，这个1969年的时候，尼克松总统下过一个命令，就是说美国本土不再做任何生化进攻性的生化武器的研究了。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命令，他下面的人有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但是呢，有没有比如说研究防御性的生化武器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肯定在他的美国本土以外有研究，但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常常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研究各种通过做动物实验来找到防御性的这种就是有生就生化的事情，但是怎么样防御啊？所以有很多的在16000个猴子当中有 一批呢就会送到那个地方去。83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差点出一个很严重的事故，有一批猴子去了之后呢，他们将其中的大部分都打上了埃博拉的那个病毒。这个埃博拉的病毒的疫苗到今天都找不到，都发明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埃博拉的病毒当中有七个蛋白质的这个分子的排列，现在只破解了3个，还有4个破解不了，所以找不到那个疫苗。 那个时候他们一批科学家想研究的就是要找到这个埃博拉病疫苗。那其中有个病理学家呢，他们那天呢就知道有两个猴子死掉了，那就是病毒发作了嘛，所以他们要进去把这个病毒拿出来，要把猴子解剖看这个人。那个这个埃博拉病毒的这个区域呢是在四级危险的地区，它的分成零二三四，为什么没有一？我到现在不知道，你要去问他们了啊。就是零级是没事的，二级艾滋病就是二级，艾滋病是在二级危险区，埃博拉是最严重，四级。四级是什么意思啊？四级就是根本没有生还希望，并且是什么？并且是非常到没有疫苗等等等等。所以那天早晨呢，这个其中一个女科学家呢，她就戴上手套，穿上防护服，这个防护服有手套，第二层手套，再套一次手套，三层手套，经过七分钟的这个消毒，进到四级，而且它里面的空气全部是抽的，就是它万一泄漏都不会漏出来，因为它是吸把这个泄漏的气会吸进去了。这个科学家就进到里面，抓了一个死的，他也很小心，他怕这个猴子没有死透，他先弄弄他什么的。然后呢，他跟他的老师两个人，一个男一女，就把两个临床类的抬着，一个临床类的就抬出来。结果解剖，一刀进去，他手伸进去，因为什么要马上解剖呢？埃博拉病毒很麻烦，因为呢，埃博拉病毒如果死了之后你不尽快解剖，他的尸体啊就会果冻状。然后它里面死的话是崩掉的，就是肠子啊血管就崩盘似的，崩盘，你知道股市怎么就是从那里学来崩盘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那个科学家就把手伸进去，他手套伸进去的时候里面全是血啊，他突然就感觉不对，感觉怎么手套里面都湿的，他就马上挣脱出来，去到去，因为什么你知道？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他在前一天晚上给他的孩子做饭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手心割开了。他的手心割开了，虽然套了三层手套，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个猴子被污染的这个血，如果进来，很危险。最后他出来发现第一层手套果真破了，又进去捞那个尸体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弄破了。第二层手套不是防护服的手套吗？防护服的手套居然有条裂缝。不是，我感谢上帝，最后他最里面那层手套啊没有破。所以呢，他出来的时候看，但是因为他手心有血啊，他不知道这个是埃博拉病毒的血、猴子的血还是他自己的血，因为他是受伤的嘛。然后他把那个手套脱下来，去盛着水，发现还好，没有破。最后这层手套没有破。我告诉你，他们当时对于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明白，并不是真的很明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埃博拉病毒主要是通过两样东西传播，血液、体液，跟艾滋病一样，所以不要乱来，所以很小心。你们这些在镜头前的你们听的也是，不要乱来，不要以为现在很开心、哦、放纵。我告诉你，中国有的时候很麻烦的。我相信中国得艾滋病的人可能比得冠状病毒的人多得多，真的。我告诉你，因为什么？现在太乱了，太随便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真的不要乱来，他会传染给你的，真的了。所以不知道那个时候。后来在他其中有几个猴子，好活着的猴子，就没有打病毒的，放在旁边都活着。后来这几其他的猴子全部死掉，因为找不到解药，找不到疫苗。然后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过了几个礼拜，隔开的那些猴子也死掉。为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空气，但是空气好像。但是他不要忘记一点，我在想，猴子跟猴子之间是打仗的， 猴子打仗常常用口水啊吐对方的，他虽然不是关在同一个笼子里，但是他两边的猴子如果打仗的话，他可能什么就用我们小时候吐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有个同学叫王凯，他常常用舌头啊，他把这个唾液放在舌头下面，他砰一下子就蹦出来，是这样的，本事很大的，他打不过你就砰给你来一下。那猴子也这样，你懂我意思吗？猴子打仗是用唾液的，是不是那个唾液吐到了那些健康的猴子那里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Anyway，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原来真知道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病毒的世界，生活在充满细菌的世界，我们真的认识这个世界吗？我们真的认识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显微镜。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李杰，我发现我的失败就是在这里，我的失败就是因为我没有每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耶稣基督给我的显微镜当中去看，所以忽略了，没事就忽略了，玩玩没关系的，随便讲几句没关系的，失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管是疫情下面这个埃博拉病毒的这个事情也好，还是我们在新冠病毒，我觉得上帝都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复活节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给我们太太重要的信息啊！你透过什么显微镜看世界的？你既然已经成了耶稣基督的人，你是否像那些门徒们一样，你曾经像这些伟大的门徒们一样，你眼睛模糊啊？我们以为我们做了牧师了，是彼得是首徒啊，我们做了传道人了，我们做了教会的同工了，我们在教会带领敬拜。我常常就提醒李先生，他大明星对不对啊？他很小心，很要小心对不对？这个世界上这个花枝招展的比你太太看起来可爱的人太多了，你一定要拿一个显微镜去看，哇，看他脸上原来都是那么多的细菌，哇，天哪，还有病毒，你真的，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疫情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你谈论的焦点是不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他从死里复活了，在当下的纷乱的世界，你都明白吗？好，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这两天的。我拖两分钟可以吗？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跟我很多年好朋友，十多年了，他们在这个 BSF 二十年了。他们那天打电话就给我，他说他们就为一个事情发生争论。这个一方女方认为，他说耶稣太容易了，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哪体会到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啊？那先生不同意他了。那先生可能从神学上理解比较深一点，太太从生活当中理解可能比他深刻一点。所以这问题就到我这里来。我说我已经够痛苦的了，你们还要加重我的痛苦吗？我说我们都不容易啊。但是如果耶稣容易的话，他就不要去钉十字架了。所以在神学上是有两种观点的，对于耶稣会不会犯罪是有两种 观点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没有犯罪，对不对？但是耶稣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有相当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耶稣没有犯罪的可能性的。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他是没有犯罪的可能性的，但是对不起，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耶稣连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他就体会不到我们的痛苦啊，他就体会不到我们的挣扎啊。正是因为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会心抖的。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也饿的。他没有喝的时候，他渴的，对不对？他没有，他说人子有那个狐狸有洞，那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连睡觉也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辛苦的。所以他理解我们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复活节不是说给了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可以跟他一样复活，不是，也不是说让我们可以跟他一样的完美。复活节恰恰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够，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细菌、充满了病毒的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的病毒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就说，我们当我们常常在受难之日跟复活之日之间徘徊挣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透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已经复活给我们盼望，就让我们在这个里面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你，并且以你的复活为我们谈论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并且激励我们更深的明白你，有一天我们像你一样也要从死里复活。 Amen。